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他对于耶稣时代的宗教系统的观察。
当神要做一件新事工的时候，他通常呢要在既有的宗教体系之外动工，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新酒。
当耶稣展开他在地上的传福音事工的时候，他遇到当时宗教领袖的许多反对，因此他的传道方法难免引起一些震荡，也得罪了一些人。通常耶稣在一些社交场所以及在宴席上发表的一些比较深奥的言论，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发现他的教训有太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当然他的教导远远超乎有关正常饮食礼仪的指示。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马可福音第二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次呢，我们先温习一下上次分享的信息，然后呢继续跟你一起查考马可福音的第三章。上次我们是从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的十八节开始的，一直讲到第三章的头五节。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的十八到二十八节，经文说，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进食是舍弃肉体的一种属灵礼仪，是一种攻克己身、自我禁欲的行为，又是舍己的一部分。耶稣和他的门徒同在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吩咐他们进行进食，作为属灵的一种操练。他说，但日子将到，新郎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欢喜快乐，我们要庆祝，但我将要离开，那日他们就要进食。啊，你可以进行不同形式的进食，例如完全的进食，只喝水，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水分，或者在一段时间内不做某些事，克制肉体，花时间祷告并且等候神。祷告和神的话能够喂养我们的灵，我们往往特别忠心的去喂养身体，而忽略了要喂养我们的灵。肉体和灵是相争的，灵和肉体也是相争的。很多时候肉体胜过了灵，是因为我太忠心的去喂养肉体了，忽略了灵的喂养。所以呢，进食和祷告要翻转常态，不去喂养肉体，而花时间喂养我的灵。那样当灵和肉体相争，肉体和灵相争的时候，灵就开始强壮起来，能够胜过肉体，那么我们就得胜了。这就是进食的操练和目的。马可福音 第二章的二十一节，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马可福音第二章的第二十二节，耶稣继续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弟兄姐妹，耶稣是说要想复兴或者更新，当时的犹太宗教体系呢是几乎不可能，因为它太根深蒂固了。当神要做一件新的事工的时候，他通常呢要在既有的宗教体系之外动工，因为他们呢无法接受新酒，他们无法接受神的新事工。神要借着他的灵在人的内心做一件新的事工的时候，很不幸，他只能在已有的宗教体系之外运行，而且呢要开创新的工作。神要世界上推展崭新的工作，以便容纳圣灵的新事工。所以呢，我常常会祷告说，神啊，保守我们，叫我们灵活变通。我不想墨守成规，落在一个模式之中，一种惯例之中，以至于我们说，哎呀，我们向来就是这么做的啊，这里的话。我真的不希望有这种情况出现。我希望呢能一直保持灵活变通，随着圣灵的运行而自由进行。做事灵活变通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不至被折断。如果你僵化了，而神要你做工，你却说，哎，不不不，我们不是那样做的。可是神要行动了，你呢就被折断了。但是如果你学习灵活变通，神要行动的时候说，哎，很好啊，你就随着行动啊。所以我们要灵活变通。马可福音第二章的二十三节说，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那应该是小麦田，他们掐麦子的小颗粒叫麦穗儿。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儿。在五六月初的时候呢，小麦成熟了，你可以把小麦的那个小小的末端的部分，就是麦穗儿，掐下来，放在双手上搓，然后呢把外壳啊吹掉，把糠去掉，你吹一吹，然后再反复的搓一搓，吹一吹，那你就可以得到一小撮的麦粒儿。你可以把它们拿来吃，这些麦粒儿相当柔软，可以慢慢的嚼，你嚼了一会儿啊，这个麦粒儿就会变成像是有胶质的糖果一样甜的，你要是喜欢呢，你可以整天都在嚼。耶稣的门徒经过麦田，随手就掐了一把麦穗儿，放在手上搓，然后拿来吃。马可福音的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继续说，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比遵守律法更为重要。他们饿了，这是人的基本需要。根据律法的规定，你经过一个人呢麦田的时候呢，你可以掐麦穗来吃，但是你不能带走啊，你不可以拿镰刀去割麦穗，然后把这个麦穗一束一束的运走，不行。人的基本需要，饥饿是要得到满足的。神为了饥饿的人供应了食物，他们可以进入麦田拿所需要的食物填饱肚子，只是你不能够带走，或者是在人家的麦田旁边开一个小摊档啊，拿田里的出产来卖，不行，你只可以在田里吃，满足自己的需要。当时呢，门徒正好经过人家的麦田，他们就掐麦穗来吃，那天呢正好是安息日。对于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他们在安息日里掐麦穗吃，就是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因为条例规定在安息日那天是不许做工的。但是耶稣说他们饿了，他们只不过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饥饿呀。你们还记得吗？你们所仰慕的大卫在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呢，和跟从他的人在躲避扫罗的时候，他们饿了，他们来到圣殿，大卫问大祭司，你有没有吃的？祭司说，我没有吃的，只有陈设饼。大卫说，那好吧，我们吃陈设饼吧。他就拿陈设饼吃了，又给了跟从他的人吃。他那样做是违反律法的，因为按照律法规定，只有祭司可以吃陈设饼，但是人的基本需要饥饿乃是根本大法。接着耶稣声明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并且宣告这句我们应当记住的话，就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得益处而设立的。其实我们呢都要有智慧，明白守安息日的好处，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恢复精力。如果你每个礼拜六都躺在床上能够休息，你的健康就会得到改善。神已经为你设立了安息日，你就要好好的利用它，放松一下吧。好了，我们现在进入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又进了会堂，那天是安息日。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五节继续说，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呢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比耶稣自己的门徒更加了解他，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会立刻对那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感兴趣。他们知道耶稣面对一个生命有残缺的人，必定乐意服侍帮助他，所以呢他们留意耶稣的一举一动，要看他治不治那个人，因为那天是安息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主向我们提出一些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察觉到我们的生命中有败坏的地方，那就是摧毁我们，叫我们不能经历真正的得胜，那就是耶稣要在我们的生命中着手处理的东西。耶稣并没有跟那个人谈他另一只手 那个完好的手，他怎么样可以好好的利用那只完好的手？耶稣感兴趣的是他那只残废的手。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感兴趣的是你生命中那些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的部分，他要亲自来处理的就是那些部分。他对你说，现在你要从那个坏的性格，那个败坏的性情中释放出来。你说，但是主啊，你不知道我多么的努力尝试啊，你不知道我花了多长的时间呢、啊、你不知道。哎呀，耶稣不是要跟你争论，或者是听你的什么借口，他要你做一些事，不要跟他争论，不要去唠唠叨叨的反复的讲述你过去的什么失败，你只管照他吩咐的去做。你说，哎呦，我做不来。哎，你当然做不来了，但是你只管去做，因为只要你立志去听从基督的命令，听从基督的吩咐，就在你立志顺从的那一刻，他会供应你一切所需要的。要是你说，哎，我再也不做那样的事了，因为主嘱咐过我们不要再做那样的事吗？是啊，但是主啊，我是不想再做了。主啊，你不知道啊。不，他说，你不要再做那样的事了，要立志听从我。好，主，我再也不那样做了。所以呢，在你立志听从主吩咐的那一刻，主就赐给你听从他的能力。主永远不会命令你做一件事而不赐给你能力去听从他命令的。他命令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他命令我们要得胜，他命令我们要得着自由，他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过全新的生活。如果你立志那样做的话，你说，好的，主啊，我立志听从，他就会给你能力去做。好，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六节。那件事之后，法利赛人出去，好了，过了，他们知道耶稣是冲着他们说的。第六节继续说，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弟兄姐妹，你看那宗教是怎么样蒙蔽人们的心眼吧。神要动工，他们却要摧毁，他们不能忍受神在他们定下的范围之外，在他们指定的界限之外做工。实际上呢，他们已经组织过的，他们在质问，有谁能够比我们组织的更好呢？啊，我们毕竟念过神学院啊，我们受过这样那样的教育啊，我们知道神是怎么做工的呀，神就是这样做工的。当神开始在他们那个狭小的指定范围外做工的时候，他们就很不高兴，想要把它彻底的粉碎。好，我们来摧毁它。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到第十节继续记载说，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啊，所以这一大批群众都想接近耶稣，想要摸他。当然，要是你当时在场，而你呢又有难处啊，有什么病痛啊，有什么难医治的病症啊，你呢也一定会跟众人一起拥挤，你也会尽量的想要靠近耶稣，想要摸他。他们呢不断的拥挤， 使得耶稣呢很难四处走动，所以他们就找来了一只小船，把船呢停在离岸边不远的水面上。马可福音第三章呢第十一和十二节说，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这些乌鬼啊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住口，不许告诉任何人。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十三到十七节继续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呢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耶稣给跟随他的这些小伙子都起了外号。好了，我们因为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这次呢我们就研读到这里，下一回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的第三章。愿神的话语带给您属灵的帮助。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
对某些人来说，做合法的事与做正确的事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是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更加关注的乃是我们应该做正确的事，所以耶稣为我们今天在行事为人上立下了好的榜样。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给您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告诉我们耶稣是凭着什么权柄去驱逐乌鬼，请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好，弟兄姐妹，现在请查克老师总结这次的节目。
神行事的方法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不拘泥于一种模式，神是按他的方式去做事的。也许上一次呢他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一次呢他又会用另一种方式。神不会把自己限制在一种模式之中。人往往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想把神呢规范在一个模式里面，设法替神去挖出一条水沟，要叫神在水沟里面流动，但是神呢却往往在水沟的两边满溢出来。 神常常会用崭新的方法来在人民的生命中做工，所以神要我们开放，要灵活变通，随时准备好让神的灵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运行。好，我们呢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将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研读马可福音的第三章内容。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到时候准时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